OK， 弟兄姐妹早安。OK， 啊，我们今天看诗篇六十九篇。六十九篇这个诗篇，从诗篇的角度来说是算是比较长的啊，因为翻了一下七十篇，就很短啊，所以今天这一章诗篇，我在看，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当然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来看，有一些是从神的话里面来看到他在对我们说什么，但是写这个诗篇的人啊，又是大卫，所以我们诗篇是在穿插在晨祷的间中读一下读一下啊，所以读一下的时候又回到大卫，好，又回到大卫。当回到大卫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大卫的生命啊，特别是当我们从整体了解到大卫是一个神所使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器皿，好，大卫的名誉好，不只是在当代的以色列民族跟历史的当中啊，就算来到今天的犹太人以色列啊，仍然对大卫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尊崇。那不只是在教会啊，不只是在犹太人当中，就是在外邦的教会啊，我们都对大卫有一个很高的一个的敬重啊。所以就是说，当我们这样来看大卫的时候，大卫为什么会留下这样的一个踪迹？那在这一个事件当中，69章，很显然当这一章我们一读的时候，就知道是属于大卫在一个落难当中的其中一个诗篇。大卫的一生经历过很多的这种的所谓的高低的起伏啊，有很辉煌的啊，杀死哥利亚的这样的经历，有被扫罗王器重的，成为他身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少年的一个将领啊，但是也有被出卖或者是被追杀啊，在面对保罗的追杀，跟一直到保罗的过去，他做了王，那做了王有很荣耀的一个时刻，可是如今在这个背景底下，是被他的儿子亚撒龙的背叛啊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追杀，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跟背景的底下，我们看到大卫某一个程度，他已经蛮适应或者说蛮习惯于啊人生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高低起伏。那在这段经历里面，很显然当大卫在面对追杀的时候，其实是从他的字里行间我们就看到他的表达，而他的表达其实让我们看到他的生命啊，他的生命其实也在反映啊，今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其实在神的眼中都是神要用的，可是神要用的一个人会怎么样来预备这个人呢？到一个地步他真的是可以很好用呢？那很显然在大卫的生命当中给我们看到他是神所要用的一个器皿，可是这个器皿需要经过历练啊，就像今天我们有一次释放营，有一次释放的这两天的这样的一个服事，其实为什么要搞这些东西，无非是每一个的生命我们都要看到生命当中走过的一段路，来到一个时间做一些反省啊，然后看到怎么样子去突破，怎么样更好的被神使用啊。所以今天这一章我是从大卫的身份啊，大卫这个人的角度，他这个器皿怎么样经历历练哦来看，我就分成四个段落啊来看啊，我想今天因为还有一整天的课程哦，所以我尽量讲的短一点啊，就是这四段里头第一到第四节就看到神常常熬炼他的器皿，好，从第一到第四节这一段你看到大卫的呼吁，他真的从他的形容重水怎么淹没他他怎么样深陷于淤泥，好像站都站立不住了，没有一个立足的一个地方，在深水之中大水怎么样漫过我他呼吸怎么困乏，喉咙怎么干都干枯了，眼睛都好像仰望神，期待看到神的手，可是等待一直都没有看到，好像等到所谓的望穿秋水，就是一直看不到一个突破等等之类的。那么当他不但是没有看到，而且看到这些很多人不断的在攻击他就是无故的恨我，他说比我的头发还多，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些很无理的仇敌等等的这些的事情。那从这些里头让我们看到大卫他感受到他整个的处境整个的情况是非常困难。 我想我们当很多人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走过人生不同的阶段、哦、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困难的阶段、啊、也许是在人际关系上在经济上在家人的相处上在同事啊或者是身体的状况啊人很多有遇到不同的困难的一个时刻可是在这一切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大卫的生命怎么样表达出一种在逆境当中他能够去体会能够去明白神正在熬炼自己啊、他表达出他的心声分享了他的这样的一个啊遭遇。那我们要学像大卫，大卫他怎样从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一切的事情。那我们看到因为在大卫的生命当中你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如果说论荣耀，大卫经历过很大的荣耀，可是论羞辱，大卫也经历过很大的羞辱，因为大卫知道自己也犯过很严重的错误，杀人的事情，无辜杀无辜人的事情，流人血的事情，犯奸淫的事情，大卫干过。所以，可是虽然大卫做过这些的事情，而且被记载在圣经，可是你发现很奇妙的一个事情，当你想到大卫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通常你想到大卫，应该你第一个思想不会想到哦，大卫犯奸淫，你第一个思想是啊，合神心意的人。敬畏神的一个王，一个写了很多诗篇啊，一个啊非常爱神的一个王。那为什么会是想到他的正面多过于想到他的负面？原因就是他并不是一个完全人，而且他所做的恶比我们更多，但是他的悔改很透彻，他的灵性会到一个地步，所以当他经历任何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都有一颗很谦和谦柔的心，愿意去领受。这个是大卫的所经历的一个事实。如果他没有经历这些事实，我们恐怕就没有得理解说大卫的生命原来真的是这么吸引人，真的这么美，就是因为他经过这些熬炼啊。所以如果从一个属灵的眼光啊来再看回我们自己的遭遇的时候，你就在想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面对一些逆境，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面对很多我们不想要去碰到的人事的问题啊，啊，各种的生活的考验啊，家庭的背景啊，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岂不是在这些逆境当中，仍然有一个神要我们这个器皿，怎么样在这个熬炼当中来成才？因为如果没有熬炼，很显然，一个生命如果他出生很平安很顺利，成长很顺利学业很顺利，长大很顺利，结婚很顺利，工作很顺利，他就是这样子过了。那可是这一生里头恐怕他没有什么故事好讲，也没有什么经历可以去帮助别人。你发现很多时候当我们听到一个人说哇他很惨啊，他很苦啊，哇他的婚姻很困难啊，我一听哦，理解理解，明白明白，为什么明白，而且你能够讲出他的感受，为什么？很长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也体会过，我们经历的我们更能够感受。所以你看这个这样的器皿是不是比一个没有什么经历的器皿还更好用？所以神许可大卫这样来经历，很显然这要成为一个更好用的一个器皿。那第二段五到十二节，大器起来承担一切。什么叫大器？一个伟大的器皿。在香港六一有一个他的礼堂的前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艺术雕塑品啊，就是台湾的国宝哦，张静张老所设计的，名字就叫做大器，要表达一个很好的一个器皿，一个能够被神重用的器皿，一个很大的一个器皿哦，叫大器。那很显然，大卫是一个大器，可是大器怎么样显出他是一个大器呢？就是他能够起来承担一切。那从第五节到第十二节，这里看到。一方面他承认自己的愚昧自己的无知，自己在罪恶当中是没有办法隐藏的，所以大卫没有掩饰自己。今天越是做王或者有头有脸，我们就越会掩饰自己，但是我们看到大卫他是知道他在神的面前盖不住的。你以为你要盖吗？有时候神会把你掀开来， 因为你以为你想要隐藏吗？大卫，神就是要让我们见光，哦，就是当大卫肯见光的时候，我们发现，你看大卫的见光，哪怕他做的那么大的错，可是今天我们看大卫的时候，我们一点都没有轻看他，我们反而很尊崇他是一个这么合神心意的一个人。所以很显然，当我们说，哎呀，我这个事情见不得人，我不想给人家知道，你越隐藏，其实越合乎魔鬼的心意。可是当一个人越愿意敞开，其实你看到越是见光，越是成为神荣耀的一个器皿。所以当中他说到看到他的兄弟啊，同胞啊，这些啊，都好像看他是外人啊，在羞辱他啊，在骂他啊，他哭泣啊，他刻苦，他进食啊，他有很多这些的所谓的悔改、认罪、谦卑，可是人家还把他当作笑柄。好，在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那我们看到整个情形要告诉我们一个勇敢的认罪，这个是他起来担当一切，他甚至为着他同胞子民来代求，免于自己的犯罪祸害殃及他的其他拖累的其他的同胞。所以你看到一个人能够为神的名的人，神的名字被高举被荣耀或者被羞辱，而他把自己我的身份啊，我的名誉啊，我的尊严啊，都不在乎，那这是大卫的生命，就看到他怎么样以神为念，所以他就成为神一个很尊贵的一个器皿。当然对比你看，我们了解当中一般古代我们所说的这些君王啊，很常他们都是要用他们的权柄来压他下面的人，来抬高自己，而且就算是死的时候，特别在中国我们看到有很多王啊，死的时候要拉很多人跟他陪葬的，当王埋葬的时候还要有仆婢啊、奴隶啊，还有这些啊，全部要跟他一起陪葬啊。这个就是一般上王有的权柄是这样用，可是大卫却完全显出的一个敬畏神，一个属灵的一个的器皿，大卫能够成了大器。那很显然他遭遇这一些的事情都是神加给他的一个功课，如果没有在这种遭遇底下，其实显不出他的生命有什么不同。那大卫如果没有经历这么多的困难，他就不会写这样的诗篇。如果他没有写这样的诗篇，我们今天就不会了解跟读到原来一个神重用的器皿可以是背后有好像是这么困难的一个道路可是在这些困难当中，真的就让我们学习到这就是一个神的使用的器皿。所以今天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神的器皿，神拯救我们，只是说你这个器皿看是用在哪里，用在你的家庭，用在你的职场用在教会用在社会，用在任何一个地方，你看到神都要用我们去影响别人。那我们进入这个社会，我们一定就会面对无论是社会的价值观世人的标准，都会对我们产生很多撞击看你不顺啊，顶撞你啊，要来破坏啊，要来攻击啊。但是你会看到一个合乎神的，他不只是在面对人群，他更深的是面对神。所以大卫怎么样在神的面前以神为他的一个核心，一个中心，所以他所做的事情他都一直以神为中心的时候你会看到整个生命很不一样，彰显出神的作为。那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无论是你做一个妻子也好，丈夫也好你做小组长也好我们都有我们的一个范围，当然做牧者更有牧者要影响的一个范围。那我想每一个人都是神要使用的一个器皿，最主要是生命对，所以生命对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对，是真理对我们产生功效，我们愿意被调整所以这个是神要用的一个器皿。所以愿每一个人都要成为神的器皿，无论是大器、中器、小器，就是都是神的器皿这是我们在神面前要来求的。那第三，从13节到20节，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把握求告神的机会。从13节到20节这里大卫说了一句话，但我在悦纳的时候 向你耶和华祈祷，神啊，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凭你的拯救的诚实应允我啊。那他的祷告里面就有一些很具体，根据上面他所表达的那种水深火热，好、哦，他怎么样深陷困难，在这一切里头，他就提出了在这一些的事情上一个一个具体的求神帮助，求神帮助。那一路一致的来求神的带领。那我相信大卫他一方面他明白自己的困境，可是他也接受管教。那因为这个背景，很显然你就会想到在撒母耳记里头会记载到有一段，当大卫被亚沙龙追杀，然后他的甚至他以前的仆人啊，现在已经跟了这个亚沙龙的，哇，在背后要追杀他们，在羞辱他们，在丢石头给他们，要辱骂他们。可是大卫没有反手，因为你不要忘记，大卫他自己不但是有武功，他的身旁的那些跟随的将领啊，更加是武功高强的，他们随时可以击杀那个要来羞辱他的人。可是大卫他表达的一种心情都是，因为我犯了罪，所以神要借助他们来管教我，来羞辱我，来提醒我。那当我愿意承认承担的时候，神也许就施怜悯，神也许就会饶恕我的过犯，让我能够重新的站立。所以大卫用这样的眼光，在你看，在即使在被欺压的情况底下，他仍然看到神在看，神知道，所以他完全没有反击，就是这样子的，都是让步，让自己好像在这样的一个煎熬的低谷的时期里头，他都谦卑的，他都让步。所以大卫，可是他明白神的属性，神的属性是什么？这一段里头说到，神有丰盛的慈爱，看到神是愿意搭救的，神是施怜悯的神。所以当大卫知道神的属性，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一段里头，我说把握求告神的机会，悦纳的时候，什么是悦纳的时候？悦纳的时候，往往就是当你谦卑，当你悔改，当你认罪，当你被管教，到一个地步，你做错所要承担的责任已经承担了，所要做的悔改已经悔改了。你在神的面前，魔鬼已经没有的控诉你了。你在神的面前，你只有一个可怜的孩子，可是你仍然，父啊，除了你以外，我别无依靠。我知道我错，我知道我软弱，我知道我该死。可是主啊，求你怜悯我。你看，这就是他悦纳蒙悦纳的时候，就是当一个人回转、悔改、谦卑、再谦卑的时候，原来这个就是一个悦纳神悦纳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悦纳的时候，就是可以求告神，所以求告神，他心里的力量就刚强了起来。那我们就看到神的手其实是没有离开他的啊，只是看你这个过程。当一个人犯错的时候，如果过程当中你仍然不以为然啊，仍然我行我素，那我相信这个就是会招惹更大的管教。哦，可是当一个人懂得谦卑悔改的时候，而且甚至在在十八节那边说，求你亲近我，救赎我，求你亲近我，救赎我。大卫不只是我要亲近你，神啊，求你亲近我。所以你发现，当大卫跟神有了一个这样亲密的一个关系的时候，其实在这个关系当中，祷告说出来，甚至灵里头的一个叹息没有说出来，其实圣灵都知道啊，都是神岂能够不搭救呢？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大卫跟神的一个关系。所以一个器皿被熬炼的过程当中，用怎么样的态度反应，我想这个也是很重要。好，最后一段我们先看21到 28, 然后最后几节我留着做一个总结。那21到28的这一段，诶，你看见这一段有点不太一样。因为这一段一讲的时候，就看到神的公义必要彰显。这里说到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喝了，他们拿醋给我喝，愿他们的筵席在他面前变成网罗，他们的平安的时候变为基建，那等等等等，下面讲出很多好像是一些 看起来好像一些咒诅的话，甚至是让这些怎么样啊，他们这些罪罪上加罪，不容他们在你面前称义，甚至28节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啊，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诶，很奇怪，大卫不是一路在悔改，在认罪，为他的同胞，因为逼迫他的，现在逼迫他的不是外邦人啊，是那些同胞啊。可是大卫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忽然间讲了一段的话，好像在咒诅他们一样子？其实在这个地方，我当我这样读的时候，我今天早上这样看的时候，我的感觉是这一段似乎是一个预言，是除了这段预言，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头形容到耶稣被钉的时候的那一种喝苦胆那个所谓的还有喝醋的这种的情景，好像有点在描述耶稣怎么样受委屈，怎么样受苦的一个经历。然后这个地方我会看到是什么？大卫其实前面在表达的是他的一个人性的一个部分，可是忽然间他写到这一段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似乎神也透过他的笔把一个的启示说出来，就是一个有关神的公义。今天人是他谦卑，他犯错，他悔改他被欺压，可是神终究是审判的主。当神审判的时候，似乎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好像是圣神的灵透过他的手把这个文字写下来，但是当中所表达的是什么？神最终公义的审判，唯独一人站立得住，二人会被除灭。那这些是当神公义的审判临到的时候。那你看，如果从大卫的角度，按他前面所求的，他怎么会让说亚沙龙我所爱的儿子来逼迫我？神啊，你来管教他，你让他的名字从生命册上被涂抹吧。我相信大卫不会从他的自己里面来发出这样的一个祷告。很显然他写着写着，在这一段里头就看到最终神的公义是这样写明出来的。人如果不悔改的话，最终将会失去他的这个所谓的永恒的这个生命。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是神在说话神在掌权。我们大可以为说，今天在我们的现实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面对欺压面对敌人，所谓的对敌的对立的人无故的羞辱，那我们仍然可以求神给我们效法大卫这样子，是给予他们祝福的因为当逼迫我们的人，我们为他们祷告求祝福的时候，他若悔改，其实我们也就得了他他也就真的改变过来。可是他如果不悔改，当然至终他仍然要面对神最后他仍然是要面对神在他生命当中的那个审判。好，最后一段做一个总结，29到36节的那一段，看到谦卑人承受产业。所以很显然在大卫这个器皿，他最终会看到他虽然身处在困苦忧伤，但是愿神的救恩就把他抬到高处，因为这是灵里的，不是肉身。肉身很可能我们处在一个困境当中，可是一个人灵性一旦得胜的时候，你发现那个力量是大的。昨天我女儿跟我讲她看到的一个故事一个经历很感人。她说有一个男人，他四肢都残缺，他基本上只剩下两个手指可以动而已。那可是他的这个生命是被怎么讲被拍摄成一个，好像他的生活是现场转播的，那个时候在网上可以看得到。然后我女儿就留意到，原来他这样的一个很残缺不全的人，可是他却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婚姻。他有一个很漂亮的太太，非常高雅，非常漂亮非常从他的互动当中就看到非常好。所以当我女儿这样跟我讲的时候，她在分享说她里头的一个感觉，就说她却发现一个生命的层次可以来到一个地步，不是说单单不注意外表，她根本没有外表可言，可是这个灵魂这个生命是那么的美丽。所以当她这样讲的时候，我说很像那个 美国的那个 Nick 啊，他也是这样吗？不完全，可是他却是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太太，就因为他来到一个地步，当一个人的生命怎么会欣赏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其实是欣赏他的生命，不再欣赏他的外表。所以很显然，从表面上看来，当一个人面对很多现实中的破碎，可是当一个人的生命对的时候，跟神对的时候，神把我们放在一个高处，一个属灵的高处。那在这个地方，这样的一个生命充满赞美，这样的一个生命充满感恩，他会以感恩以赞美，那他谦卑，当然喜乐，也就因为他是在神的面前，为神而活，是看到神的应许，不是看到环境如何。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很令人羡慕的一个生命。那虽然我们说我们可能不足，可是在这样的生命当中，你会看到最终就是承受产业的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都有这样的应许，我们也看着这样的生命啊出现在我们的周遭。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要成为神手中可以用的重要的器皿，那我们就要先首先跟神的关系是对，有错认错，有罪认罪，有过改过，然后谦卑，即使是面对不好像不公平的待遇，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站立，也许是神要我们从中去学习功课，没有经过这些事情就没有学到更深一层的功课。就像刚刚我们说到这样的一个女子怎么会嫁给这样的一个男人，就很显然有更深的一个属灵的吸引，是过于表面的外观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可以在神面前成为他合用的器皿。